大家主日平安。在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当中呢，相信大家一定都注意到了有两个关键字，对吧？一个是信心，一个就是试炼。那么对我自己来说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其实这两个字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说我经常看到他们，我也经常听别人提起他们，甚至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用，对吧？就告诉大家说，哎，我现在有难处，而这个难处可能就是我必须经历的试炼啊，或者说我最近有难处，我信心软弱，请你们多多为我祷告，类似于这样的话其实我们都说了不少。可是到底什么是试炼，到底什么是信心呢？试炼和信心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心里是不太确定的。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也有这样的不确定的话，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彼得前书一章的6-12节。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能够解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我们心里的这样的疑惑。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呢，是因为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两个概念其实是非常直接的，也非常有力的影响着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彼得前书一章6-12节的核心是它的6节、7节和9节，这三节经文指出呢，试炼检验信心的真伪，试炼是必须的，因为它可以带来称赞、荣耀和尊贵，并且能够使人得着灵魂的救恩。围绕着这个核心的观点，经文当中有两个补充说明。第一个是第8节，它补充说明了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相信那些眼所未曾看见的。第10到12节呢，它补充了救恩。彼得说，我所说的救恩就是旧约的众先知们早就说过的，所以其实你们早就听说过的那个救恩。那么什么是试炼呢？在6节到7节当中呢，彼得提出说，试炼它能够检验信心的真伪。基于这一点，其实我们大可以说的是，凡是对我们的信心能够造成一定的冲击的，不管是一件事情也好，一个人也好，或者是某些观念也好，都可以被称之为是试炼。那所谓百般的试炼，就可能是基督徒遇到的各种拷问他们信心真伪的东西。比如说我们长期的为家里的一个人的健康祷告，或者我们长期的为家人或者朋友信主来祷告，可是呢却暂时的看不到神在他们身上做工的迹象。或者说呢，我们会在教会当中或者在教会以外遇到一些基督徒，可是却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不合乎圣经的教导，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呢？哦，如果这也是基督徒的话，我还是不要信了。或者呢，我们在努力地寻求夫妻关系的合一，却发现两个人越来越没有办法沟通，可能丈夫满脑子都是工作，然后太太呢每天只顾着逛街或者在淘宝上做剁手党，对吗？甚至不巧的是什么呢，在丈夫的公司里又出现了一位温柔体贴贴心的女同事，叫做玲玲。如果陈俊生是一位生命成熟的基督徒的话，我的前半生会不会在第一集就剧终了呢？恐怕不会，对吗？不论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熟与否，试炼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必须要经历的挑战。那么这样界定试炼呢，就意味着什么？第一，其实我们不可以将试炼等同于坏人坏事。一些事情其实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说是好的，比如说我们升职加薪了，但是呢它却有可能对我们的信心造成挑战，因为那也许就意味着你跟主相处的时间少了。第二，有的时候充当试炼的未必是一个具体的人或者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有可能只是一些信息的载体，比如说你读到了一本书，比如说你看到了一张图片。假设我们看到中东难民的一些图片，看到一些孩子惨死在沙滩上的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想？ 你会不会考虑说啊，上帝是仁慈的，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第三，我们也要明白的是，试炼是因人而异的。某些事情、某些人或者某些信息的载体，它之所以会对某些人造成冲击，其实似乎与我们相信的是一位怎样的神，以及我们把我们的相信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假设我们今天早上，我是说假设啊，我们今天早上出门不小心的时候把车给刮花了 ，OK， 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会以一种就是都不会觉得这件事跟神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只会觉得说，哦，我真的不小心，或者说，哦，我车技还不太好，对吧？可是如果你觉得神的保守就意味着是有一个保护套，就是这个英文电影当中经常听到的那个护盾 shield， 或者是日本人的那个结界，整个的笼罩在你或者你所有的东西的外面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神的保守不在了呢？所以你怎样去理解一些概念，比如说神的保守，其实就会直接冲击到你对神的信心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说过，试炼到底是什么呢？试炼它是在检验信心的真伪。说到试炼中的信心呢，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认为在试炼当中，信心会经历一个由小变大或者由弱变强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或者是就像那个炼钢一样，是一个不断不断的被萃取杂质的过程。那么这两种理解呢，其实跟彼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都不是完全相同的。根据一章的六到七节，其实试炼的重点在哪里？试炼的重点是要信徒向神证明他的信心。由于经历试炼的人都是宣称已经相信神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试炼就是要求信徒来证明他们信心是真的。你们说你们都是相信的，那么就请证明给我看吧。你们以为自己是相信的，那么就请在试炼当中来检验一下吧。所以试炼是什么呢？试炼更像是信心的考试。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学生的每个学期都会分成两个阶段，对吗？就是不考试的时候和考试的时候。那不考试的时候是什么？是用来学习的嘛。那考试的时候是检验学习成果的。所以类似的是什么呢？是信心的养成，更多的是靠我们在没有试炼的时候，靠我们在人生风平浪静的时候的积累。而试炼呢，就是对我们之前的那些积累的成果的检查。当然了，有时候在考试的时候我们也会学到东西，对吗？比如说有些考试是开卷的，又比如说有些考试是 assignment 或者是 presentation 或者是口试，或者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强行的自动的开卷考试啊。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的考试，考核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它是要检查我们之前积累的好不好，而不是让我们在这个考核的过程当中去学习。换言之来说，试炼其实就是在拷问我们，我们将自己的信心放在哪里？是放在嘴上，放在头脑里，还是放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呢？或者说，他是在问我们说，我们是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相信神呢？我们是在喊口号，我们是在求证据，还是在寻求自己内心的感动呢？这三种情况哪一种比较弱？当然大家都知道是喊口号，对吗？那么哪一种会比较好一些呢？求证据和求感动可能并没有谁比谁好，他们是同样的好或者同样的不好，对吗？我们的信心不能只是基于知识，也不能只是基于感动。没有生命经历的信心是简陋的，是不接地气的，是难以感动人的。可是如果没有经过相信的思考呢？没有经过思考的相信呢，它却是 肤浅的，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也是难以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去的。我们既然说自己相信神，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摆上全人的去相信，使我们身体和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部分都经历到，都进入到这样的相信当中，恐怕这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相信。这种全然的相信当然也包括了嘴上的相信，对吗？嘴上、头脑和心中的相信不是互相排斥，有你就没我的，而是互相支持、互为表里的。那我们如果是真的相信的话，那么这种相信就一定会在我们的言语当中表露出来，就一定会在我们的行为当中表露出来。我们如果能够将对神话语的思考和对生命的体验的追求结合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会更加的丰满，对神的体会就会更加的深刻。只有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才能够真的是坚固如磐石。那么到底信心又是什么呢？我猜大家一定想知道，我猜彼得也猜到大家一定想要问这个问题。那么所以他在一章八节的时候呢，他就对信心做了一个补充说明。什么是真信心呢？就是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这里的他当然是指主耶稣。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彼得对信心提出了两点的注解。他说信心就是爱他，也就是爱神，然后信心就是有大喜乐。严格来说，其实这两点呢，并不算是对信心的定义，而是信心的表现，对吗？但是彼得为什么要这样来说明信心呢？因为信心或者相信这个字的抽象的程度实在是太高了。什么叫做信心？其实是很难给出直接的答案的。比如说大家，我们现在自己来想一想，说如果有人这样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呢？我想一种可能性大概是说，什么叫做信心啊？就是相信神咯，就是相信主耶稣咯，就是相信圣经上所说的话咯。那如果是这样回答的话，抱歉，这个东西叫做循环论证，它没有增加任何实质性的信息在里面。因为信心和相信其实是什么？是同一个字来的，无非就是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而已，对吗？还有一种办法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办法，你的解释就是说，哦，信心就是比如说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仍然不灰心，对吗？就像我们刚才在赞美诗里唱到的那些一样。那么这样的举例说明呢，当然比循环论证要有帮助一些，可是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会局限在这些例子上面，我们会以偏概全，对吗？就会觉得说，哦，只有这样才叫信心。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生命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的信心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表现，不是一个例子、两个例子、三个例子，哪怕是一百个例子能够涵盖的。那么既然这两种办法都不好的话，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彼得他采取的一个策略是什么？他用的是两个抽象程度没有那么高的字来讲，去解释一个抽象程度很高的字。这两个字就是什么？爱神和喜乐。其实我们可以明白，大体来说我还多多少少能够知道，或者大多数人都不需要去解释什么叫做爱神，或者说什么叫做喜乐嘛，对吗？那么这个东西呢，如果大家学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话，它就叫做操作化，对吗？ Operationalization 嘛。大家没有听过不要紧的，没有听过不要紧。很多学校的社会科学的学生读了一个学期的方法论，最后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操作化，然后读了一个学期的统计，也不知道什么叫做 standard deviation。OK， 那真信心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爱神，这是彼得说的。那么爱神和相信神之间呢，我们要明白它不一定存在一个因果的关系。我们有时候是因为相信神才爱神的， 对吗？我们相信看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心里满怀的感动，所以我们很爱他。可是有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也会因为爱神才相信神。我们很多时候进入教会是因为受到了感动，然后怎么样才愿意更多的去了解真理，去愿意了解到底圣经上在说什么呢？所以我们很难确定说爱神和相信神到底是哪一个先出现的。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爱神和相信神，它通常来说 99.9% 的可能性它是一起出现的，它们是捆绑在一起的。大家可以试着去想一想，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人是很爱神但是不相信神的呢？或者说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人是非常非常相信但是却一点也不喜欢神的呢？都不太可能，对不对？所以爱神的心它之所以可以被看作是相信的一个指标或者一个表现，是因为这两者他们有高度的重合性，或者总是在一起出现的。这就好像什么呢？大家有时候会用我来定位 Nelly 一样，对不对？如果在崇拜或者在团契当中，大家见到我，通常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Nelly 嘞？或者是反过来一样，用 Nelly 来定位我，对吧？如果大家就是打电话找不到我的话，最近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传道，都 get 到了一个新的技能是什么？
打电话给
Nelly， 对吧？我不得不承认啊，这是找到 Howard 的一个大招。不过既然是大招的话，就不能一直用，对吗？因为放大招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你们付，就是我付，你们懂的。真信心的另一个表现呢，就是喜乐，就是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不是说我们每天都必须笑容满面，都必须嘻嘻哈哈的，不然就是没有信心。这种大喜乐呢，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开心或者是快乐。第一，它其实是通常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举例来说吧，假设我们真的是欠了银行一大笔钱，可能一些真爱和信我爱的弟兄姐妹会说，这个不用假设，对吧？ OK， 那我们就假设有一天早上起来，你收到一条短信，告诉你说你所有的银行欠款都被别人还清了。那你会怎么样表达自己的快乐呢？你可能会仰天长啸，对吧？你可能会满地打滚，对吧？你也有可能怎么样，立刻就跟你老板打电话说，哎，老板，我要把今年明年后年的假全部请上，然后你去休假，对吧？可是即使是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什么？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种快乐却是不管我做什么都难以完完全全表达出来的，对不对？你会觉得说，哎，我不管怎么做，我好像在心里那个快乐还是没有完完全全的释放出来。当然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有关救恩的比喻，不是一个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会发生的事情。这个例子想说的是什么呢？是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替我们还债嘛。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我们对神的这份亏缺其实比我们在银行里的 mortgage 要麻烦得多，对吗？因为 mortgage 我是可以靠我自己的努力，或者靠我们夫妻两个人的努力来解决的。可是我们对神的荣耀的亏缺却是无论我自己怎么样做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当然就是这个故事的真实的版本，我们也可以想说，有一天早上你收到了一条短信，告诉你银行当中所有的欠款都被还清了。但是这条短信一定会有但是，对吧？但是什么？为了替你办理这个过程，请先支付本中介$2000劳务费。相信大家都知道遇到这样的短信应该怎么样回复，对不对？比如说对不起啊，那$2000我最近都拿去泰国买大象了。第二呢，基督徒生命中的这种大喜乐的基调是暂时的忧愁所不能改变的。因为1:6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显然这种喜乐的根源就是6之前的经文，也就是3-5，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所提到的那活泼的盼望、天上的基业和幕后的救恩。我们若是相信神的应许不会改变，我们的喜乐就不会失去。 然而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会有忧愁，快乐和忧愁是反义词，但是大喜乐和忧愁并不是反义词。从信心而来的大喜乐，它并不等于简单的快乐，喜乐和忧愁是可以并存的。这就好像是一幅画，我们可以看到说，从整体上来说它都是暖色调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个画上的某一个部分它是冷色调的，对吗？就好像你发现你自己所有的银行债务有一天突然都被人还清了，你很喜出望外，但是呢，如果那天早上起来你切面包的时候不小心切伤了手指，你还是会痛的嘛，对吧？大家知道有一些骚豌豆是很硬的，对吧？不小心会切到手的。所以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你的手指虽然很痛，但那天早上你的心情还是很好的，是不是？喜乐是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基调，真信心的表现就是不会因为暂时的某些忧愁挫折而失去这个基调。更深一层，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真信心的表现是我们可以在没有见过他的情况下做到爱神和喜乐。在我看来，在我们信仰当中最关键的也是最难的其实就是这一点。如果我们可以亲眼看到主耶稣，亲耳听到他的教导，甚至和他一起生活三年，能够亲身的感受到他对我们的关怀和怜悯的话，我想爱他会容易得多。如果我们亲眼看到过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看到过他从死里复活，甚至亲手摸过他身上的钉痕的话，我想相信他也会容易得多。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我们一定要明白的是，主所看为宝贵的恰恰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没有这一切亲身经历的前提下，仍然像彼得、约翰、多马、玛利亚、保罗那样的去爱他，去相信他。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主所期许的是，即使我们不曾亲身的经历过那些神迹，依然爱他。即使圣经所说的是科学所不能证明的，逻辑所不能解释的，我们却依然相信那个是真确不疑的真理。所以根据彼得在一到八节对信心的注解，我们可以说，试炼就是检查我们是否的爱神和喜乐，就是检查我们是不是在没有证据支持的前提下依然可以爱神和喜乐。这样的信心是必须的，为了检查这样的信心，试炼也是必须的。没有谁愿意经历试炼，就像没有哪个学生愿意考试。然而从希腊文的原文来看，彼得却是相信因百般的试炼而忧愁对基督徒来说是必须的。在经文第六节的原文当中有一个 deon， 通常被翻译成 it is necessary， 那是必须的。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不过如果我们读大多数的英译本的话，比如说 NKJV、 NIV 或者是 ESV 的话，都能够找到对这个字的翻译。 It is necessary， 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试炼是必须的。就好像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不管我愿不愿意，考试都是学习当中必须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因为只有经过这样的试炼，才能够检验出我们信心的真伪。而真信心是至为宝贵的，因为第一，它可以带来称赞、荣耀和尊贵；第二，它可以使我们得着灵魂的救恩。从一章的七节，我们常常联想到的画面就是，试炼是火，然后我们的信心是金子，对吗？经过试炼，经历试炼，就是将金子放到火里去提炼一下。但我们如果仔细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经文其实并没有做这样的比喻，他提到金子，只不过是要强调真信心的宝贵，超过了世人眼中的最贵重的金属。信心之所以这么宝贵，是因为他在基督降临的时候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 从中文来看，这句话的主语是我们，对吗？可是其实在原文当中，这句话的主语是并不明确的，因此不能够排除另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就是主语其实是神，神会因为人的信心而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这两种可能性在我看来也并不矛盾，因为人对神有信心，首先就会使神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然后呢，我们这些与他同在的人也就能够顺便的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这样的理解可以使我们的眼目更加的集中在神的身上。当我们处在试炼当中的时候，若我们所想到的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可以荣耀他的名字，也许会比我们想到我自己可以得到荣耀，会使我们更有勇气，有更多的忍耐去经历、去面对，能够站立得更加稳。第二，对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第九节指出，真信心之所以宝贵，是它可以将我们带入到救恩当中。假的信心是没有这个能力，达不到这个果效的，就好像假药不能治病一样，对吗？在一章的三到五节，彼得已经解释了什么叫做救恩，而第九节告诉我们的是，如果救恩对我们是宝贵的，那么信心对我们就是宝贵的，因为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谓灵魂的救恩，不是说有两种救恩，或者说救恩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身体的，一个是灵魂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体和灵魂的合一体，所以不论是说灵魂还是身体，它其实都是在说人。所谓灵魂的救恩就是人的救恩，信心的果效就是得着这救恩。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即时生效的果效，而不是一个需要我们一直一直一直有信心，然后直到主再来的那天，这个信心才会把我们带到救恩当中。不是，我相信是你即时即刻的信心就可以即时即刻的将你带到这样的救恩当中。这就好像是某个品牌的 Energy Bar 的广告一样，对吗？就是随时随地只要你来上那么一根，你就立刻从一个软妹子变成了姚明。 OK， 经文的第三段，也就是一章的十节到十二节，它是第二个补充说明。那么我们可以快一点带过这一段，因为这个补充说明真的没有那么的重要。他是说，第九节说真信心可以将人带入到救恩之中，随后呢，彼得就对救恩做了一些补充。他说，我刚才讲的这个救恩就是先前的先知们已经考察过的那个救恩。换言之，你们现在所听到的福音跟你们在先知那里所听到的信息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在圣经上早就已经预言过的那个弥赛亚，那个救恩。然后十一节这里的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新汉语译本他说的是所指的是谁是什么时候，意思上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从原文上来看，这两种翻译都是可以的。那么这段补充呢，至少在两点上是跟信心有关的。第一，对彼得的读者来说，引用旧约的先知就使他们更加的相信彼得所传的福音，所以这是一个坚固听众信心的办法。第二，先知传讲救恩的行为实际上也是树立了一个信心的榜样。十二节说，他们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也就是说，先知是明明知道他们所说的救恩在他的时代不会到来，他们自己亲眼不会看见，也不可能亲身经历到，然而他们却相信。既然基督的灵就是神的灵启示了他们，他们就照着神的启示说出来。那么最后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既然试炼是对信心的拷问，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试炼？可能第一点就是要搞清楚我们自己所信的是什么。神 是来解决我们今生的问题的呢，还是来解决我们永生的问题的呢？如果你信的是救苦救难，那么当苦难发生的时候，当你再三的祷告，好像神都没有把这个苦难拿走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会被摇动。反过来，如果你所相信的是那些永生的事情，你就会明白眼前的这些事情是什么，暂时的忧愁。可能我们也要警醒的是，我们所相信的并不是神的某一方面的属性，而是一个具备了各种属性的，各种属性之间都有一个平衡的神。因为如果我们只相信，只看重神一方面的属性的话，一旦我们看到那些跟这一方面的属性相冲突的证据，我们的信心就会发生动摇的。比如说，如果你相信神是爱，然后你看到那个中东的难民孩子的照片的时候，你的心里会不摇动吗？可是如果我们对神的属性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的话，我们就能够从一个更加高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神为什么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呢？他是爱我们的，可是不要忘记了，他在爱我们的同时，他也是一个掌管全地的神，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他的 plan。 第二，就是要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一个正确的根基之上。如果我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证据或者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那么一旦证据受到撼动或者理性无法解释，我们的信心就会出问题。我们之所以相信，不是因为科学证明神是存在的，不是因为从逻辑上我可以推导出神是存在的，而是因为神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是应该扎根于神，扎根于神的话语本身，而不是神以外的任何的科学或者哲学之中。科学可以描述神，哲学也许可以解释神，但神绝不是会被科学或者哲学所局限的。也就是说，一定会有科学所不能描述，哲学所不能解释的神，因为人的智慧有尽头，而神的存在是没有边界的。第三，要用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信心的拷问。没有人喜欢被拷问的，所以当拷问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有不愉快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彼得也说，在试炼当中我们难免忧愁嘛。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不要因为发现自己忧愁了你就忧愁，不要认为在试炼当中有忧愁就是不属灵的。在信心被拷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不高兴，觉得难受，觉得辛苦，觉得害怕，其实这都是人的正常的反应，跟属灵生命的成熟与否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试炼中的伟人，他试炼中的属灵伟人，他同样是会忧愁的。我们应当学习的是要用一个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去经历我们所面对的试炼。积极绝不是意味着我们每天都要嘻嘻哈哈，而是肯定我们每天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价值。对基督徒而言，试炼的价值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高估的，因为试炼是检验我们信心真伪的手段。当试炼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真信心，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如果我们现在不经历试炼，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信心有没有问题。那么万一我们的信心不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样棒棒的，到了主再来的那一天，他看了我们一眼说，哎，你是谁？我不认识你。那怎么办呢？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太晚了呢？第四，请诚实地面对自己在试炼中的反应。既然试炼可以检验出信心的真伪，那也就是说，肯定会有人通不过一次两次的试炼，会发现自己的信心只是停留在嘴上、头脑中或者在血气之中。请千万记得，出现这样的结果绝对不是世界末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万劫不复了。我们应该要做的 就是要诚实地面对自己在试炼当中的失败，并且认真地去想一想，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以及可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好像老师经常鼓励学生说什么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嘛，对吧？记得好好学习，下次再来，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什么，如果一次试炼检查出我们的信心有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对神不是真心的，所以是一件很丢人、很不属灵的事情，或者被传道知道了就要开除会籍，所以是绝对不能承认、不能让别的弟兄姐妹知道的。其实有没有真的信心，或者说我们的信心现在是否是完全的，跟我们是不是真的寻求神，真的是两件事情。有的弟兄姐妹是真心的来寻求神的，但真心的寻求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一开始就会有那个完全的信心。人总是有局限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妨碍我们进入到一个真的信心之中，可能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对神的认识就是有偏差的，我们所接受的就是那种眼见为实的相信，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人生经验还太浅，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理解那些超出我们人生经验的真理，可能是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非常感性或者非常理性的人，所以习惯了凡事都过分的依靠自己的感觉或者头脑。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十恶不赦的。重点是，如果试炼暴露出我们信心上的缺陷，我们就应该冷静地思考自己的问题，进而去解决问题。最后，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处在试炼当中的时候，就该默默地多多地为他们祷告，尽可能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要说那些空洞的安慰，平平安安地去吧，更不要轻易地去论断别人，说啊，你落到试炼当中，就是你灵命不成熟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有不同的难处，有灵命的低潮，如果连神都能够体谅这一点的话，我们又凭什么去论断别人呢？基督徒应该是一个集体名词，神使我们生活在圣徒的团契当中，就是要教导我们彼此体谅，教导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懂得求助，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懂得付出。当我们身在试炼当中的时候，不要怕麻烦弟兄姐妹，因为那可能正是他们学习成长的机会，但是也千万要记得细心地查看别人的需要，而不要单单地想着说别人可以替我做些什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告诉我们，凡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别的指望，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您所应许的救恩，就是从您而来的帮助。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求您帮助我们站立得稳，求您教我们怎样才是完完全全的全人的相信你，求您带领我们在人生的旷野中穿行，让我们昼夜看见您的援助火柱，以使我们的行为令你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这样不完全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